师兄们好啊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遣释。今天我们该讲第五部分大手印三要了。我先读一下。我们初初看到光，觉得很明亮，但是你熟悉了，也不觉得在光明中了。比如我们现在生活在空气当中，你觉得有空气吗？你并不觉得，但是把你关到一个隔绝空气的房间里去，你马上就会觉得闷气，好像要死了。这时你就想要透透空气，于是才觉得空气的存在。生活在空气当中久了，习惯了，也就不觉得了。所谓月落时相见者，就是说你不要执着光明。你还有这个在，就是窠臼，有一点点的执着，都不能成就佛果。所以我们说，任何神通变化都不能执着，要像什么也没有一样，要如痴如呆。其实并不是光明就没有了，也不是神通没有了，是有而不觉了。比如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穿衣裳，都会吃饭，你还觉得是稀奇的事情吗？穿衣吃饭，这太平常了，不值得一谈，所以一般人也不执着它。那么，现在做功夫做到这里，熟悉到了极点，无丝毫痕迹，就魂化相忘了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我就觉得这个就比三玄三要可能要容易，就是我们前几节课都在学临济祖师的这个三玄三要啊，终于把它弄清楚了。今天我们就开始又回到这个正文，大手印三要。大手印三要大家应该知道啊，那就是指的见定行这三要啊。首先他先概括的来说啊，讲这个大手印三要，我们看啊。我们初初看到光啊，即使你平常就是说还没有彻悟彻见真心，它也会有这种光明的显现，对吧？我们师兄弟打坐的时候，偶尔心那边不住的时候，不住的时候，一松动的时候，偶尔就会有这个光啊，有白色的呀，有彩色的，有这种也是幻光。这个妄想脱落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你那个心性本自光明开显，就是说你那个心突然就不像原来紧巴巴的执着那个东西，紧紧的死死的执着。那你这个时候，你肯定你这个光明啊，你这个觉得轻松愉悦，这个可能就没有吧。就是你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它会有这种现象啊。特别是我们出那个什么会得我们那个自信的时候，就是说能不着相的时候，它这个光突然就会显现，而且觉得很明亮，是你原来不曾有过的这种状况。哎呀，心里边猛的一阵惊喜，就觉得这是。这可能是自信吧，或者是怎么样吧。哎呀，也终于修行，好像见了点什么东西一样的，就是内心有一种那个狂喜，就是很高兴啊，都有嘛，每个人都有。岂不知这个光明是本来就具足的，本来就有的，只不过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太厚了，它不能显现，它就是在那，它始终在那，但是你自己妄想执着，没法那个。没有这种觉受，察觉不到啊，就是这回事儿。所以这个是也是很平常的事儿，大部分人的就是偶尔或者碰到光和一闪过去了，或者是有一阵啊，或者是能光亮一段时间。你知道这也是我们本具的这个自信光明啊。你看，但是你熟悉了，也不觉得在光明中了。你日日都这么轻松愉悦，心是豁然开朗的。就是说你天天这样，你也不觉得它 像第一次见到那么明亮了啊。实际上这个光从来没有消失过嘛啊，这个光明。比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空气，你觉得有空气吗？它无形无色，你并不觉得。但是把你放到一个没有空气的房间里去，你马上就喘不上来气了，就闷的，是不是？这时你就想透着空气，意思才觉得空气的存在。哎，也就是说你看那人病的时候，他或者是说那个胸闷啊什么事，多点氧气他就觉得轻松了，是吧？他就是这样子。但经常你处在这个空气之当中，你当然了，哎呀，那就是说你从生下来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啊，你不觉得。这个光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，包括神通，包括各种能够体现的那个妙用，它都是啊，都是你本来具足的，只不过你心不安的时候不能善用，不能显现，就是这样。生活在空寂当中久了，习惯也不觉得了。所谓月落思相见，就是说月落思相见，就是我这个都习惯了，这个光明它，这你这个心豁然开朗，你这个心不那么紧巴巴的了，它天天都这样子轻松愉悦的，你也不觉得它是轻松愉悦，就是月落思相见。所以你的真心它就是从来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你不要执着光明啊。就是你月落是相见，就是说有光明也是我们那个本体它自信的显现啊。你执着的干啥？它就是你，你就是它，对吧？你还有这个在，那就是科学。哎，你执着了这个光明在，那你就是说还不能了手啊，有一点点的执着都不能成就佛果。这上师说的很明白。可是我们这个境啊，它不现前的时候，你还没有那样的狂想，就觉得这光明再大点再大点，神通也来，是吧？你有这种趋向，这也是一种执着嘛啊。所以我们说任何神通变化都不能执着，要像什么也没有一样啊，如痴如呆。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，如痴如呆啊，就像你喝惯了白开水一样的，就是渴了就喝了，喝了就解渴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这个白开水淡无味，淡而自味，那你已经成了这个时时就是说饥来吃饭困来眠，你这个人他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饿了你就会吃东西，困了你就睡觉嘛啊。这个喝水解渴这个事儿也是，这就是说这些放大光明和这个有大神通，有各种机用啊，这都是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都应该面对它，就像喝白开水一样啊，这么平淡，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本有的，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没有什么奇妙的啊。其实并不是光明没有了，就是说你这个心态到这儿了，不着这个光明之相，也不着这个神通之相。哎，它并不是说光明没有了，也不是说神通没有了，而是你不觉它了，你不执着它了，哎，是有而不觉了。我也遇到有师兄弟啊，他正大放光明的时候，我说的那个光明也不可得，一下光明就不见了，他坐着大放光明。你知道不？你是你那个心已经越过这个，就是已经在这个光明大放的时候也认识到我有这个智慧，它是了不可得的，我有这样的般若智慧，看穿了这个光明相，它也是不可得的，它一下子就有而不觉了。哎，他说这光明怎么没了呢？实际上那才是真正的智慧光明，那是你本有的那个智慧光明，只不过你不着它了啊，并不是说它那个光明就不在了，它一直在，是吧？我们说你要不住在这个光明相上、神通相上，或者特意等等，是不是比较通达那个理论呐、啊，或者是对来人之机啊能够善用啊？那你这个，你想想你要住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这些 妙用是不容易起来的，你着在相上了，那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不能前进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应该是上面说了，你有一点点东西可供资责，你都不能成就，你就不能成就佛果呀，不能圆满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还是要弘化相望吧。啊，比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穿衣裳，都会吃饭，你还是觉得这是稀奇字吗？穿衣吃饭这太平常了，不值得一谈，所以一般人也不执着的。哎呀，就像我们日食三餐，日食两餐的时辰到了，自然就晓得吃饭，对吧？它自然的啊，就像我们走路一样，走就是拿脚量，拿这个步子去量，你就抬腿就走了。这个我们并不觉得它稀奇，但是它也同样是我们的妙用啊。你原来没有会意到佛法的这个玄义的时候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现在知道，一切四相，一切所有的相，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都是我们本性光明的妙用，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啊。啊，再一个就是说，都是本有的，本来就具足的这些啊。那么现在功夫做到这里，熟悉到极点，无丝毫痕迹，就弘化相望。能到这个程度啊，就像我们刚才上面说的，能到这个程度，嗯，那这就是说你功夫也做到极点，连功夫也没有要做的这个想法了，也没有这个所做的这个功夫了，都没有啊。所以那当然我们说，你首先要克己取证啊，要克己取证，然后保人，能最后才能到这个如痴如呆，是吧？才能最后到这个弘化相望啊这个程度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往下学。
我们学密宗也是这样，修到最后就如腊月三十的月亮。腊月三十晚上还有月亮现出来吗？就是说那时节你就忘记了，什么光也不驻着了。真正到家了，这时候只是圆圆的圆觉大智朗然独存，别的东西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圆觉大智就是无所觉，无有相对，有能觉所觉就糟了。修法修到这个地步才是真正到家啊，这时就能够把宇宙间所有一切万物都回归自己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。所以僧肇大师说，会万物归自己者，其为圣人乎？是不是只有圣人能做到呢？是的，凡夫谁能做到？凡夫谁能知道这些万物都是自己啊？所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你知道吗？凡圣就差一觉呀、啊，嗯，就差你这一觉悟，突然醒悟，就是像那个梦一样，梦醒啊，嗯，就这么简单，从凡到圣。但是，嗯，我们也但愿一句言下能够醒悟啊，能够悟自本性，是吧？我们再接着看啊，我们学密宗也是这样，嗯。修到最后就如腊月三十的月亮。那这个一开始的我们说学密宗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心中心，我们印心中啊，它也是密宗，它也是密法，是吧？就因为我们的四兄弟都有这个智慧，这个秘密我就说是打开我们自心的这个秘密宝藏。这个密法它是以三密加持来修的。嗯，我们都知道身口意三密加持嘛，我们心中心不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佛力，有三分之一的智力嘛，啊，所以心中心它是以无相密法来打开自己的这个秘密宝藏的，打开就是你梦醒了嘛，就是你把你原来执着的东西现在不执着了啊，就打开这个秘密宝藏，嗯，怎么样打开的秘密宝就是见自本性啊。这才能够自见本性，这才是真密。所以我们是并不是说哎呀那个密宗是 讲那个神通变化什么什么，讲这个比较神秘啊啊，那我们说的不是的。哎，所以呢什么呢，最大的这个秘密保障就是要见自本性啊，这才是我们说的真秘，是吧？这是秘中它的真实的含义。到最后修到腊月三十的月亮，那这就是啊，比如说我们克己其正啊，见自本性，哎，直到到这一刻才不怀疑，这是真秘。这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弘化相望，也对这个也是了不可得呀。就是见自本性这件事，虽然从一开始我们那么艰难发心修持，要天天打坐，怎么用功，绵密关照等等，哎呦，用了好久好久的这个就是洗刷自己，是吧？那功夫逼到你能所少往一念之中，是吧？见自本性，你这样子从这儿才开始有了我们的那个根本的智慧，才能够这个大梦醒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了不可得了啊！这就等于你修到最后腊月三十月亮，虽然它没有像植物一样的那个月亮那么光鲜，但是我们这个弘化相望的时候，哎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的。这个是那样，就是说那才是我们自己那个自心的真正的那个秘密保障啊。就是腊月三十晚上还有月亮现出来吗？就是说那个时间你忘记了，什么光也不住了，已经归到了不可得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定制啊，都归到了不可得了，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大保障，就是自放般若之光，是吧？自起般若妙用啊，你想想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道家呀。这个时候，这是圆圆的，圆觉大智朗然独存，就是除此以外没别的东西了，都叫你扫干净了，已经归了不可得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修心力，上师说一生是可以证到大地的啊，就是我们用功，就是能够克己举证啊，一念动物，然后绵密出席，可以在今生能够到。如如不动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圆觉大师，不是狼人都成了，是不是？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呀啊！圆觉大师就是无有相对，无所觉无有相对，有能觉所觉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学佛就是我们修心中心，都是用功用到极致的时候，他就能所双亡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对比，没有能说，如果说你看有能说，为什么我们对景生心，就是有心有境，它不是能说相对，能说相对就自心起这个分别执着，然后后面就是取舍，然后就觉受等等啊，那你这个你就是在这个圈里你就出不来呀，因为你这个般若智慧没到这个。能所顿忘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，就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，你这么勤苦用功，这么费力的，又是持戒又是怎么怎么修着，每天两小时一天不间断这样用功，你就这么用功，都是为了这个让你从这里出力出来，就是能所顿断啊，就是说虽然是我们用功费了一些力气，虽然是盲修瞎练，但是这个路必须要走的啊！盲修瞎练，它不是说没有用处，没有用处，就是说眼不明的时候，它需要这样啊。直到眼明的时候，才就是说你有根本子，可以离思而自修啊。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老师，没有这个这么多祖师的开始，你立稳脚跟不移，你自己对景生心的一念忘处，那个了了皆知，这个时时关照自己，关照自己，了不可得，这样子最后总有那个对景那个什么呀，他就不生心。 啊，就是说你那个妄心彻底死透了，这个时候应无所住，就生起了妙用。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个能守，没有相对，就是我们那个圆觉大智啊，是吧？修法修到这个地步才真正到家。所以就是你一开始认识了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，还不能了手，还了不得手，你还没有那个什么，就是说你还要保任嘛，你那个习气死死的来那个什么袭击你啊，这时候就能够把宇宙所有一切万物都回归自己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，因为这一切一切所有的有相的相和无相的这个念，它都是我们本性所能显现的，这些相也好，这些念头也好，它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显现，我们就说是一切万物都回归自己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啊，因为这都是我自心的显现，这当然是我了，是吧？所以深造大师说，会万物归自己者，其为圣人乎？我们的师兄在这个地方灵力的都知道一切万物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那不就是圣人吗？就是一念醒悟了，就这个梦醒了，知道这一切相它都是虚幻的了，那这些所有的相它不都是我们自己自心的显现吗？啊，是不是只有圣人能做得到？是啊，那你要醒悟啊，对不对？凡夫谁能做到？凡夫谁能知道这些万物都是自己啊？对啊，没有这样的见解，没有这样的知见，你就是一路盲修瞎练，就是没有这个我们这个祖师过来人的指点，没有这样的开示，没有佛菩萨的这个经教之言，没有祖师的这个给我们这个开解，是吧？我们怎么能知道？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啊，依师依法，就是依靠的依啊，依靠这个祖师的开示，依照这个佛的经典，那这就是能够树立起我们的正知见。然后能够自己用功，不仅仅是理论了，能够使我们的自心和佛法它相应，相应时刻你就是有凡夫转世嘛，啊，所以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，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，是不是？就我们的老师兄只要是按照那个异轨啊去行持，然后要有正知见啊，这样子有了正知见，有了行持，能够相应，它就不是理论了啊，它就能有身心受用。这个到这个程度了，你自然是不疑的啊，你自然是这些万物就是回归自己，都是我自己自身的显现嘛啊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难的。所以说这个上师说这一生是可以证到八地的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师兄弟也有信心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啊，就看你自己用功，用功不用功，你如果说你发的是别的愿，那就是另当别论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说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国啊，我们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心力行人所那个具有的这个大愿啊，这个就是只为出离吧。这个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达到的，这个目的都应该能够达到啊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。
讲到这里，想起一个公案，有个僧人问大随禅师，大千坏时法身坏不坏？我们知道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，它毕竟是要坏的，大千世界坏的时候，这个法身坏不坏呢？我们大家知道，佛说法身是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，不变不异，亘古常青的妙体。来者提出大千世界坏时，法身坏不坏这问题，要是我们就会马上答法身不坏，这样不问来机的对答那就不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对答时要顺着来者的语脉， 把他的瘟疫打进去，叫来者知痛知痒，于心念不行处蓦然回首，见到本性，不把他打进去，他就不能够开悟。不要和他讲道理，这时讲道理是没用的。所以禅宗的话不是说道理，它是两面刃，一面是杀你，一面是活你，让你从死中得活。所以大隋答复他说，法身也坏。哎呀，这话不是与佛所说大相径庭，莫不是错下名言迷惑世人，这是要堕金刚地狱啊。但是如果这个话真答错了，头子清和尚是大禅德，为什么要装箱作礼称赞他是古佛在世呢？原来所谓世间者，不论什么事物，都是我们广大众生的佛性所变化显现的，离开法身什么也没有。所以法华经说，世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依法身而建立的。世法就是指不论什么事物，而法位就是一真法界。世法住法位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法身的显现，依法身而建立。所以说世间相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世间相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就是说只有圣人才能证得这个无有相对，能舍双亡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啊，就是我们的本性啊。如果在相对里，那你就是有我有我所啊，能所相对。那这正是我们的凡夫之见，有我有我所，那你所有的一切相，我需要的我就借用啊，我不需要的我就排斥，有取舍嘛啊。然后取舍过程中得到自己欲望的满足，就那种受用啊。这个一生辛辛苦苦的，就是为了这个皮囊而奔走而辛苦啊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智者他不是这样的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啊，都是我自身的显现啊。这个怕我们不清楚，上师又举了个例子，你看讲到这里，想起一个公案，有个僧人问大隋禅师，大千坏时法身坏不坏？这个我们都以前都知道的，这个事儿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的啊。我们知道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，这就是在相上说，我们就关注这个相，它就是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。也就像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啊，这个幻化的幻象啊，它毕竟是要坏的。你看这个相，它毕竟是要坏的。大千世界坏的时候，这个法身坏不坏呢？就是这些相坏的时候，这个法身坏不坏？我们大家知道，法身是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、不动不摇、不变不异、恒古长青的妙体，就是说不坏了，是吧？嗯。来者提出大千世界坏死，法身坏不坏死这个问题，要是我们会马上答，依据我们对佛法的这个认识，就知道法身不坏，那肯定就会法身不坏啊。那个千古之相，就是这个大千世界之相，都坏了，法身也不坏，亘古长存，唯有我们这个法身不坏，是这样子。但是你知道吧？这师父说法，他必须对这个来人之机，把他的妄想打掉，而不能顺着他的理路来说。如果说在道理上会，那他就变成道理了，他永远不能反观自心，这个妄想他永远不能停歇。所以那个祖师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啊，这常识啊，都知道法身不坏。但是你看后边，这样不问来机的对答，那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答时要顺着来舍的语脉，哎，把他的问意打进去。你还要知道他问的啥，他问的啥，你不能跑了题。他问的啥？ 你又说的另外一件跟他不搭的，那就不行了。再一个就是你知道他问了啥，你不能跑了这个主题。再一个就是说把他的问意打进去，他疑在哪儿，他疑惑在哪儿，对吧？你必须让他知道痛痒，要知道就往他心里最痛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杵一下啊，让他心念不行，蓦然回首见到东西，这个就是手段嘛啊。那你用常人，就是用我们凡夫之见，内用道理上会，那肯定解决不了他的问题。不把他，就是不把他那个问意打进去，他就不能够开悟。你不要和他讲道理，只是讲道理是没用的，要看他的心情，要能够把他的那个他那个疑的东西打死，打掉，就是令他的妄念不行嘛，啊，能令他这个时候心念止到这儿，就是说，就是像那个什么呀，就是进不去出不来。有一次我记得有个师兄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也进不得也出不得，正好在这个地方，正好你不起念，你知道吧？你正好是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就差活起来，就是要回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这个进不得出不得，这个时候你死掉了吗？你断灭了吗？都没有。所以禅宗的话不是说道理，它是两面刃，一面杀你，一面活你啊，让你从死中得活，那杀掉你的妄想执着呀，让你直到不断灭，让你能够体验到不断灭的一念不生了了生灭的意思，你就活过来了啊。所以大随答复他，法身也坏，哎呀，他原来从来没有想过，他法身是从来任何这个千奇百万的这个相世界之下，他坏了这个法身他也不坏，突然这么法身也坏，他听到这话以后，他马上他的思维就停了，他不对呀，这怎么回事，法身也坏，他马上他那个妄想就不能进行下去了，和他自己的原来的理路不同了啊。哎呀，这话不是玉佛所说的大相径庭，莫不是错下名言，你以后世人这是要堕金刚地狱啊，你说的跟佛不符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话如果这个话真答错了，头子清和尚是大禅德，为什么要装箱作礼呢？称他是古佛在世呢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，杀了你的妄想执着，然后让你认识你的真心啊，这就是手段嘛啊。原来所谓世间者，不论什么事物，都是广大众生的佛性所变化显现的，这个是他一念顿悟时候，他马上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这个是所有的变化之相，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，都是我本性的显现，也就是说都是我法身的显现嘛啊。如果离开法身，哎呀，果真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说能够失得相即是性啊，相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我们说这就是相，就是性啊，性就是相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法华经说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依法身而建立的，这个我们都清楚了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。四法就是指不论什么事物，四法就是一切事事物物，世间上一切一切的相啊，这些就是不论什么事物，而法位就是一真法界，也就是我们的法身，法住法位啊，这法位就是我们指的我们一真法界啊。法住法位就是所有的这个世间法，它在显现的时候，正是我们法身它本体的，就是我们本体那个妙有，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真空妙有啊，就是我们自身是自己这个法身的显现啊。依法身而建立，就是 没有法身哪有这些事物呢？哪有这些四肢物，哪有这些国家国土，什么山河大地，哪有我们这个人呐、啊、对吧，哪有十二类僧啊什么啊、所有一切一切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、我们认识了，就是能明悟真心，能够确定了这是真理啊、法住法位这是真理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，对吧。嗯，这个我们明白了以后就知道了啊、世间相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世间相啊、这个我们就不迷了，就不迷惑了。虽然说我们的法身无形无相，但是它不是，就是说完空啊，它不是那个啊，它是真空妙有啊，它是真空，它能生万法啊，能显住相，能起妙用，是吧。我们的法身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，一念不生就是说它无形无相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了了分明就是说它不断念，它能生万法啊。那这个就说清楚了这个事儿。实际上你明悟真心的时候，你就能够，也就是说你把原有的那个佛法的那个认为是真理，现在变成了真正的智慧，变成真知了。哎，就不是佛法的道理了，是你自心的验证啊，你自己的验证，它就是这样子呀。啊，所以你就不会为这个假象而去而迷惑了呀，啊，你就不被这个假象缠缚了啊，这就是法住法位。哎，
我们知道事以理成，理以事显，理事不可分，所以经云性相不二，心境一体，世间相正是显现我们的法身。古德云万象从中独入身，新法身既然是常住不坏，那么世间相就自然常住了。
嗯，好，我们知道事以理成，就是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啊，先从理上明白。我们知道圆隐老人他有一本代表作，就是《略论明心见性》，就是我们还没有行持之前都已经了解到了什么是明心见性，怎样证成。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从理上先明白，就是说他是真能够认定这是真理啊，然后通过我们那个修行啊，用功啊，就是平常的这个打坐呀、下坐观照啊，对佛法的那个实践得以和佛法相应，我们自心和佛法相应，证得了真智，就是事以理成，理以事显，就你能证到这，你要能够亲自就像佛一样坐在菩提树下，能够真正夜起明星的时候能够正到这儿，能够从梦中醒来，哎，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啊，事以理成，理以事显。这不仅是我们学佛是这样，世间法也是这样啊。我们原来知道造一架飞机，它不会是凭空的呀，就像叫一个小孩就是凭空啥也不知道就造成了，不可能啊，它是先有理，然后，哎。这个理他从一开始规划，先有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这个道理能够成型，然后最后能够变成这个飞机，他是也是一样的呀，也是事以理成，理以事显。哎，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，先具正见，然后按照这个佛指点的，祖师指点的去行持，能够获得身心受用，最后能够证得了不可得。哎呀，这个不是就不是说是理论，我是自心能够相应啊，就是理以思想啊，这在这儿就是我们自心的受用啊。我们上一回学了那个身口意，它都起什么样的妙用啊？就是成佛也不是说依据空话呀啊，也是。空悲双运啊，也要有那个什么呀，证得我们那个空性，然后不死大悲心，是吧，救度众生，然后那个福德圆满，是吧，你看空悲双运啊，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四义理成，理义四行，理四不可分呐、啊。嗯，就是我们那个体用它是不二的呀啊。所以经云：性相不二，性离不开相，相也离不开性。如果性离开了相，没有妙用可显，它就成了死的了。死的体有什么用处呢？对吧？如果说只有相，那不可能啊。那离开性，它没有相啊，它不可能生成相啊。所以性相它是没法离开的。心境是一体的，心和境它本来就是一体的，都是你自信啊。就是说心和境都是我们那个自信的显现啊。啊，四间相正是显现我们的法身，就是妙用嘛啊。古德云：万象从中独露身，就是万象从中，就是这个大千世界，它都是我们自信的妙用啊，都是我们那个佛性的彰显啊。独露身就是说所有的相都是回归于我们的本性啊，离开本性什么都没有啊，对吧？你正是因为有一念不生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它才可以起万千之用啊。万象从中独露身，心法身既然是常住不坏，法身既然是常住不坏，那么世间相也就自然常住了。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的法身常住不坏，我们的心也是常住不坏。就是这个世间相，当然你既然法身常住不坏，就是说恒存的，就是说法身既然常住不坏，那妙用大仙妙用它自然是常常显现的呀。因为真空妙有，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啊。它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啊。那你光有只是有个法身之体，你就说只有真空之体，你没有妙用，我们刚才说了，那你没有妙用，那它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它彰显不出来它的作用，是吧？这个事儿啊，就是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啊。它这个是本来就是性相不二的，就是性离不开相，相也离不开性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只不过是我们悟道以后，再也不去着取这个某一四相，或好或坏，或怎么样，或起或死，就不会这样了啊。我们认识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，它自然就是安住心安自在啊，它自然就是这样啊，心空自在。
从世间相表面上看，似乎是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，不长久的。怎么说常住呢？其实事物的本体实无坏灭，不过这边坏了，到那边又生了，搬了一个场所而已。这个道理苏东坡在《赤壁赋》中说得很好：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足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水不停地流啊流过去，水尽管流，但并不是流过去就没有了，水还是滔滔不绝地流。月有阴晴圆缺，阴缺时候没有少掉什么，月亮晴圆的时候也没有多出什么来。尽管圆与缺，月亮的本体还是如此。东坡居士借水和月说明万物的假象在变化，而实体未变异，同时又进一步说明心胸不豁达，执着假象的人看世间是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的，而开朗明智之士识得事物与众生一致的真体，就知道天地的一切一切皆是常住不变的了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哎呀，这个过去的古人很有智慧，是吧？我们看到现在的人竟然是说他生在苦中，他都不知道，根 怎么救，就是说他都没有那个想法，没有那一念，就是处在苦中，处在生老病死中，而不自知，就不知道，这就是凡夫嘛啊。那他觉得人家都这样，我也这样，人家看着那些人死了就死了呗，都得死，那都死了就死了吧。他没有那个智慧，就是没有认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个出离之道，就是说这是假象，他不知道是这，他没有认识这个我们本有的这个真体，就是这个就是最可悲的，就是冤冤枉枉的六道轮回里边一生一世头出头没，就这样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这个超前之智，看到了这个能够解决我能了生死，能够解决我们那个生死大事，就是说这些人也是说就是有这样的智慧才行啊。这样的智慧如果不是那什么，就是有的人遇到佛法他也没有任何反应，哎，我们今天聊天也是他没有反应，有的你看极早他就知苦呀，从小他都是这样对吧，他很小的时候十来岁他都是这样，是都知道哎呀人要生死离别要怎么样，就说这个人生很苦啊，哎，要寻求这个解脱之法，哎，这就是智慧，哎。我们看啊，从世间相表面上看，似乎是沧海桑田、瞬息万变、不长久的，怎么说常住呢？嗯，那你从相上看，当然是盯着这个相，它有生不异灭的这个坏的这个相啊，怎么说常住呢？其实它是不识的真体啊，不识的原本的这，不认识这个生不异灭的这个原本的这个。这个真实之相他不知道这个，其实事物的本体实无坏灭，不过是这边坏了到那边又生了，搬了一个场所而已，哎，这个他没有想过呀啊，他只是看到这个在相上盯住他，但是他没有看，没有往身里边去想，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我们看苏东坡说了赤壁赋，说得很好，刻意知乎水月乎，我们说这个水和月是我们天天都能够接触到的，那这个水它永远是具有湿性的，这个月不管阴晴圆缺，它永远实际上它的本质它永远是这个圆的啊。但是那个凡夫他不知道，那他不知道这个是真相，对不对？赤者如斯，就是说哎，这个水失去以后啊，这个水从这儿流过去，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它还是这样啊，对吧？它还是水啊，不是说从这儿流到那边，这个水就没了，只不过挪了个地方嘛。而且是水，它就具有湿性，它仍然是水啊，啊，它没有什么，这个就是说它的本质就是水嘛，啊，而未尝往也啊，盈虚者如彼。而诸末消长也，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说天地从不能一瞬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说物欲我皆无尽也。他这个就是古人说话，他就是原来用知乎者也这种，就是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的，就换在现在的这个话呀，我们就好懂了。就是上面说，哎，刻意知乎水月乎，哎，你可知道水月是这个本有的这个状态，这个本质是什么样吗？对吧？就是说水不停的流啊流啊流过去，水尽管流，但并不是流过去就没了，水还是滔滔不绝的流，就是水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嘛，怎么流它都是水，哎，只不过挪了个地方，然后它都是具有实性的，是吧？那这就是说时间流逝就跟水一样，这个时间它也没有痕迹啊，啊，它就实际上像水一样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逝去啊，没有逝去，只不过是什么呀，就是从这儿流到那儿都是水，这个水有什么变化，它没有变化啊，这是什么呀， 只不过是从高处往低头流泪而已。这个月亮也是一样啊，阴晴圆缺，阴缺的时候没有扫掉啥，月亮晴圆的时候也没多出啥。尽管圆一缺，月亮的本体还是如此啊。那这个我们现在就小孩不知道，我们大人就是学了这个地理啊什么是要考察清楚了这件事以后，都知道这个月亮。虽然我们看到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有月牙，有时候有什么，但是月亮的本体它还是那样啊，那个球还是那个样子啊。那这东坡居士借随和月，说明万物的假象在变化，而实体并未变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像我们说的水液是一样啊，它怎么流它都这样啊。就是说我们说时间也是一样啊，时间今天过去了，明天过去了，后天过去了，它都是了不可得的呀，它的本体它都是这样啊，它没有现在过去未来，这是这个假象啊。我们看到的水也是这个象，也是从东流西，从高流低，这样子流来流去，它的本体的这个水的湿性它是没有变化的。这个月亮因为我们容易着相嘛，所以用水和月亮来比喻，实际上是给我们比喻这些都是不可得的呀。而实体是未变的呀，为什么未变？它是了不可得的呀。同时又进一步说明，胸悟豁达，知着假象的人看世间是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，而开朗明智之士识得事物与众生一致的真体。这就是说，你从相上看，盯着相它有这样的瞬息万变的这个变化，但是智者看到这个事物，或者看到这个人的生老病死等等，我们能看，也能看透，它这个都是幻象，实际上我们的本体它是没有那个没有变化的啊，就知道天地的一切皆是常住不变的啊，就知道天地一切皆是常住不变。因为我们本体是这个常住不坏，当然这些一切的这个事物，千变万化的事物，它也会常住啊，长生妙用是吧？也就是说那个天地之变，而心依然如此不变啊！我们能见的这个，能见的这个，我们这个本体，能看到，就是能我们看到的天地，这个天地的变化，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而心依然如此啊！我们这个心看月亮也是这样啊！我们就是我们的本心嘛，看月亮也是。直到阴晴圆缺，有这样的智慧，看水也是由高流低，我们知道这个水，它的水性它一直是湿的呀，一直水还是水嘛，是说，哎呀，这个天地一变，这个象在变，实际上是，我们的心是不变的呀，从来都知道这是不着它，这才是，不着这个象啊，我们才能那个。就是说这一切事物的变化它才是妙用那后边说了，你看后边他会讲这个。
真正悟道者就是如此潇洒自在，横烟竖指皆成妙地，道说述说无非奇葩，此妙趣其笔墨之所能形容，是故我等做功夫必须精勤努力，不可懈怠因循，于有生之年正成大道，广度众生，才无愧于此生也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看这一点啊，真正悟道者应该是了不可得的，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事啊。真正悟道者就是如此潇洒自在，就是不再向上，横年竖指的啊，就不再向上执着。便可横年竖指，都是妙用啊，都是妙地。道说述说无非奇葩，怎么样说 都不失这个本真呐、此妙趣其笔墨所能形容，是故我等做功夫必须精勤努力，不可懈怠英雄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潇洒自在，真正的悟道者怎么样能潇洒自在，还需要历经这个在世上练啊，练就是在处处不住，处处能够起妙用，能够不执着，那就是不失为真正的悟道者啊。就是这个功夫也不是说一悟道就好了的啊，也是需要精勤努力，不能那个懈怠英雄。做功夫做的那什么了，就厌倦了，是吧？还要为究竟成佛，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，你最后成就这个果地佛，你必须的，要在世上历练啊，历练呢要有恒久之资，要发大愿嘛，要为大家服务，要为众生那什么，要接引众生，要在世上这么练啊，最后才能够在你有生之年来正成大道。上师说了，广度众生才无愧于此心，这是你毕生的每一个学人的终极大愿。不然的话，你自己自心的那些执着呀、那些法执，你还是去不掉啊，还不能究竟成佛啊。我们再往下看一段。
见宗唯有般若光，可以智慧观照抉择见。修法首重见地正，前面说了，因正果始正，因不正果必遭逾取。见地是修法开始的因地，所以必须端正。尤其在末法时代的现阶段，鱼龙混杂，邪法盛行，五花八门的歪门邪道横行无忌，我们修法更需具择法眼，识辨真师，才免误入歧途，走冤枉路。讲到知见，前面讲过，因学人的根基不同与知识差异，而有多种多样的知见。有一部分人慷慨豪放，意气风发，能牺牲自己利益他人，就是不愿学佛，以为为人正直，乐善好施，就是世间最高尚的人了，这是人天秤之见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这一会儿进入了这个见中，讲到见了，大手印不是说有三要吗？这是讲到第一是见中嘛，讲见的，就是这个学佛知见是第一重要啊，最重要。这一开始我们学这个恒河大手印就说了，它是九乘佛法之间啊，是最高的佛法啊。一开始我们讲第一讲都说了，大手印三要是以通舍与心的鉴定行，就是说这个大手印这个要义都不离自心，就是说鉴定行都不离自心。你怎么行事啊，你什么样的见，什么样的怎么的行，入怎样的定，他都离不开心，都立心说法皆同魔说，就是说外道。就是说我们那个一开始我们说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说了吧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我们是凡夫也好，但是这个佛和众生凡夫这个心它是没有差别的。然后说了这个法尔正见。法尔正见就知道我们这个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，所有的一切染净诸法它都具有法尔平等性义。这就是说这个一切染净诸法，你贪嗔痴也好，戒定慧也好，它都是不利我们自心的，它是如此具有平等性义的。如果不是我们这个自心，起不来贪嗔痴，也起不来戒定，就起不来念，也没有这些相，对吧？这就是说你要了知一切一真法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情况，法尔如是的情况啊。这今天我们就学到大手印三要了，这就跟我们那个原文又贴近了。我们就看这个恒河大手印原文，见中唯有般若光，可以智慧观照觉知。这是说见呢、什么是见中唯有般若光呢？ 比如说我们不小的殿中没有般若光，就像我们学佛就是为了发神通，就是为了附体，就是为了发点财等等，那就说你这个般若光不够啊，就是没有这个解脱的这个般若之智啊，就是没有这样的智慧来关照抉择，那你怎么能成功呢？你都成功不了啊。所以说我们首先的这个见就是要具有般若智慧，从心上用功，是吧？你要是缺了智慧，你怎么关照啊？你缺了关照，你就整天处于走失当中，你也不知晓啊，啊，也就无法抉择，就是没法抉择这是错的，那是对的，你没法啊，你没这个智慧啊，你抉择不了啊，啊，那你永远不能通向这个目的啊，你这个路啊，你走不到呀。所以说，这个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这个见啊，唯有般若自治。比如说我们学佛就是为了了生死的，哎，那你这一下就切到了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，为了出离，出离就是为了梦醒，梦醒就是我们要具有般若自治，哎，离开凡夫之见，是吧？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我们上面说了，法尔如是，一切一切万象从中，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。你看你马上这个智慧都有了啊！我们本有的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，就是我们这个本体，这一切相都是我们本体的显现，这就是智慧啊，都是你自心的显现，你有什么可那什么分别执取的呢？这不就是智慧吗？这就是大智慧，圆满的大智慧啊！而且告诉你，不仅佛是这样，众生也是这样，那当然你众生你迷而不知，那你还需要那个开启你的般若之光啊，般若之智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庆幸啊，修法首重见地正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从这个恒河之见，这个见大手印三要之一的这个第一的这个见，就知道修法首重见地正。哎，就是你有偏颇的你自己修正。如果说你为了发点小财，那你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你比如说我供天，我就为发财，发完财你现在已经满足了，你还要更多吗？你要怎么地啊？你佛法那个内涵你还是要清楚的，你发完财你就应该现在着手修，那个就是要有正见，开始修这个解脱之道了，否则的话你这一生就发了财到死了你还是不知道啥，你还是六道轮回嘛，所以这个见很重要。我们再说啊，前面说了，因正果实正，因不正果必遭于取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了，你因必不正，你怎么能成佛呢？所以我们要一念顿悟，哎，无学无得无正，直到我们的本体法尔如是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就是绵密保佑，勤除于习。哎，如果不是这样的因，你发财，那你修法就是为了发财呗，那你中了这样的因，你就可以发呀，而且你现在中了这个因，还不一定马上就能够结个果。今天我念了什么打一座为发财，明天我就发了，那这个还有一个因果，还有缘呢呀，因缘果报，还有这事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因正果始正，因不正果必遭于取。见地是修法开始的因力，所以必须端正。哎，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有错误的认识，今天我们可以纠正过来，修正过来，哎，不要再着这个相了啊！尤其在末法时代的现阶段鱼龙混杂啊，就是说现在你听，他们都认为佛法是最高深的，就是佛是本事最大的。佛是能力最强的，佛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认为佛就最能替他办事，就鱼龙混杂嘛，什么时候都是打着这个旗号，就有这个幌子在前面，认为这都是学佛的啊，他自认为他那都就是佛法呀，比如说附个体给你看个病什么等等啊，就是鱼龙混杂嘛，什么样的心情你就会接什么样的果呀， 邪法盛行啊，邪法盛行，你想想我们现在，我们原来说过多少回啊，还有羡慕牛马的，哎，还有羡慕人家有神通的，还有羡慕人家有什么能遮住什么呀，啊，有什么能够制造个什么冰刀啊，什么就是说害人之法嘛，啊，邪法苍兽嘛，啊，就等等吧，很多呀，啊，附体还有给人家栽一个病，然后给人家去个病，然后能收点小钱的，都这样的，对吧？等很多嘛，啊，还有。一杯茶念个咒能卖多少万呢？你看这事都有啊，就是他们拿这个都来换取自己的这个利益。哎呀，这什么样都有，五花八门的歪门邪道横行。他们还认为他们那样的人修的很有劲呢，正是这样子，他们还有劲呢，他能得到他们想得到那个现实利益。我们修法更需具责罚言。就是你自己学人要有学人眼呀，你要有眼啊，这个眼就是你自心呐，你发心的事儿啊，你发心是什么样的发心，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的师傅。如果不是这样的，你遇到那个师傅和你不合拍，你也不跟他学，对吧？他这个就是要具责罚言，思辨真实，那就看你自己要干什么了。你要思辨的真实是什么样的？和你自心能够相应的啊，当然我们学佛法要有般若智慧啊，要有这种，就是人家是有明眼的师父，就比如说我们三代祖师是吧？你要具有责罚眼，还有的是说，哎呀，那个师兄说的也不错，哎，比如说我现在学新中心，那又听说有别的，比如说那个发财法。也加进来，再比如说又怎么样能够让你得点什么利益，你都掺杂进来，那你怎么能够修成功呢？啊，就说你要自心要有正确的自见，你越复杂，你就是说你越复杂，我觉得你到最后你辛苦了半天也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目的，还在六道轮回里边转嘛，啊，你要思辨真实啊。刚才我们说了这个，这真是真能让你离开能说，就是真正的有这样的知见啊，能够打掉你的妄想执着，能够活起来，让你的心死透，用这样的法，就是不能领你走到这个就是着相的这条路上去，这样子你有了就是有了这个辨识力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说修法要重知见吗？啊。你天天学习的就是我们那个慧眼啊，我们具有法眼则法眼，哎，这样子你自心才能免入歧途走冤枉路，这就告诉我们的见多么重要啊！我们看讲到知见，讲到知见前面讲过，因学人的根基不同与知识差异有多种多样的知见，对呀，这个是讲到知见，因为学人的根基不同，就是我们还有硕士的根基啊，不是光我们这一生，对吧？我们原来修到什么程度了，那个根性啊，和这个知识的差异，就是有的有文化，有的没文化，有的先接触到，比如说不是佛法的，或者他接触的只是放生，有的能放一辈子啊，或者是只是做好事儿。他认为做好事这就是学佛啊，你看这个知见就差的太多了。而有多种多样的知见，有一部分人慷慨豪放，意气风发，能牺牲自己利益他人，就是不愿意学佛。对啊，有这样的呀，他可以牺牲他自己的利益为他人做好事，哎，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哎呀，这人心量够大啊，利益他人，就是自己不愿意学佛。以为人正直，乐善好施，就是世间最高尚的人吗？这就是我们遇到好多啊，我们师兄弟有好多啊，从善人道转过来，一开始他们都觉得他们那个好，真实的至善太好了，就是他们觉得那个是最好的，可是学来学去还是烦恼重生啊，哎，也是不可开交啊。 因为它着在这个善上啊，虽然落善好施，那将来以后命中可以升天，这就是人天秤之间。嗯，我们上次学那个问答集的时候说过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，不就是天吗？天人吗？啊，诸恶莫作，不就是人吗？啊，这人天秤啊，这个之间，下面还会上师会一点一点的说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
有人自以为是，不管他人生死，所谓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这是小乘偏空之见。有人见他人苦及自己苦，为救他人发奋修道，这是大乘菩萨之见。更有人受佛学熏陶，因知一切众生皆具如佛一样的无漏智性，因迷了外境而不觉知，只要回光返照，即能恢复本性光明，起诸妙用，这是最上乘佛之见。另有人心外取法，著着神通，这是外道之见。总的说来，不问什么之见，总以从大悲心出发，舍己为人，方是正之见，否则是邪之见。因不从大悲心出发，不问你修什么道，不是偏空，即是住执神通，绝不能证得空悲双融的正定，因而不能圆成佛果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看这个知见的问题。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上次讲的很简单，我们在那个心经觉引学的时候，他那个讲的就非常细啊。我们大家都有，就是有过以前的学习了，大概心里边自信都是清楚的啊。最后我们选择的就是成佛之道嘛，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抉择了，有这样的智慧啊，能够观照抉择，我们这一生就是为了了生死啊，就我们就有这样的智慧嘛。有人自以为是，不管他人生死，所谓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这是小乘偏空之见。因为他们是什么呀，小乘偏空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知见，认为苦集灭道实有，认为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个涅槃也是实有。那这个他都苦成那样了，他就认为实有啊，他不像那个大乘菩萨啊，都知道能够离相，就像我们学大手印一样，一开始都知道认识本心，对吧？无修无得无增，反而如是本体。我们一开始这个见他就见立的不一样，我们心中心也是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人人具足本性，对吧？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的。可是小乘偏空之人他就不这样了，他认死了，认苦集灭道这个实有，认这个涅槃也是实有，我自己还管不了自己，我还救你顾不上了，那就不管别人，只是常住涅槃，不发心救度他人，不发心，不发大悲心，不发这个大乘菩萨之心啊。所以说他偏空啊，住在那个涅槃的偏执涅槃里啊，他觉得住在那里，你看 我不用跟世界上的人打交道，我也不生那些烦恼，是吧？你要看下边，有人见他人苦及自己苦，这我们就说就是常有大悲心，不是灵敏心啊。我们说的大悲心是说自利利他之心啊，为救他人发奋修道，这是大乘菩萨之见，大乘菩萨知道呀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是真空妙有呀，这个本有的呀啊，人人都是这样啊，能够发誓救度他人，也就是救度自己，也是自利 啊。有人见他人苦，自己就苦，就有的就是感同身受嘛，就他那个心量广大，就更有那个我们见过，我们真的见过这样的人，他自己未成，就是自己还没有修呢， 就来发心度别人，他就有这样的大心，就说大心凡夫嘛，也是值得赞叹的。就是我们学佛的，比如说我们自心太那啥了，太狭隘了，这样的人容易很容易就着在那个相里边啊，很容易那什么，心量不广大嘛啊，这是大乘菩萨之见。那个初门菩萨他能够知道体法真空啊，大乘菩萨见他都有，他都知道了呀。大乘菩萨见就不是初门菩萨，大乘菩萨见他就是能够知道，能够有这样的自见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他有这样的自见，哎，他就知道这个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，他是就相和性他是不二的，离不开的，谁也离不开谁的，所以他能发起这样的大悲救度众生之见啊。我们再看这个，更有人受佛学熏陶，因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而无漏自性，因明的外境而不觉知，只要回光返照就能恢复本性光明，起度妙用，这是最上乘。这个就一醒悟就知道，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大手印建议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自己本来就学这个略论的时候都知道，我们本有的法语如是的，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无漏自性啊，我们本有的就是心歇下来，回光一照就能梦醒，恢复我们自己自信的，就是本体的光明啊，能够启用了啊，这就是最上乘之见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一念顿悟，可以明心见性成佛。你看他这个就是最上乘之见，另有人心外取法，著着神通，这是外道之见。这心外取法的太多了，我们刚才都说了，著着神通这是 一部分啊，这是外道之见。总的说来，不问什么之见，总以从大悲心出发，舍己为人，方是正之见，否则是邪之见。因不从大悲心出发，不问你修什么道，不是偏空，即是著之神通，绝不能证得空悲双融的正定，因而不能圆成佛果。那个空悲双运，空悲双融，方位正定，就是也不偏空，也不偏有。哎，空悲双融就是空不立悲，悲不立悲不立空，它是融为一体的嘛。他这个就才是正定啊，就是说发起大悲心，你才不落断灭，你不能像那个小乘师那个行人一样啊，住在那个涅槃里边啊，住在那个偏执涅槃里边，不起妙用啊，你不起妙用，你怎么成那个究竟佛呢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自心要扫荡的空空的，就了不可得，扫荡的空空的，而应一切缘发大悲心救度众生。这个本来就是正定，哎，就是不出不入嘛，一四相上那也不失半分呀，那也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呀，啊，这样子练的，与一切事上事实都能如此，这样才能最后圆成佛果。好
啊，我们今天就学这儿了啊。
好，
好嘞，魏老师辛苦了，魏老师晚安。师兄们也晚安，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。